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9月2号，礼拜三，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晚上10点播出噶。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我系魏玲。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咧，记得揿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节目噶啦。
国际局势咧又再升温，美军首次直接攻击伊朗油轮，伊朗咧即刻反击。巴林的美军基地。另一方面 G20 财长峰会因为中共的反对，搞到联合公报出不到，火药味浓到爆。
是啊，林欣，今天真的全球都震一震，军事那边就你打我，我就打你这种节奏，金融那边又是你反对我，我就发声明。今天的内容真的很刺激。
美军出手了，川普批准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新政策，你封锁海峡打商船，那我就直接打你的邮轮，打到你的荷包。
哇，这句真是够晒粗暴直接，打到你的荷包，一个就是国际版的打蛇打七寸，直接打你的经济命脉。而且呢，川普这一招呢真是够晒美式风格，你玩封锁我就玩打邮轮，大家都不要扮客气了。
美国媒体 Anschutz 披露，美军9月1号对伊朗境内大约100个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第一次出动无人机发射导弹，精准地击中了两艘伊朗政府所属的邮轮的引擎机舱，不是击沉，而是令到你没有办法活动啊。
咁呢一个咧唔系击沉，系令你冇办法活动咧，真系好阴噶。咁唔打沉你，但系令到你喐唔到，等于咧系你个石油出口直接瘫痪咗啦。
系啊，呢招系打瘫你，而唔系毁灭你，力度咧控制得好精准。美军今次真系玩到好细致啊！呢个系以油轮报复油轮政策嘅呢个首次嘅实战。美军咧唔再只系阻止伊朗船隻違反海上的封鎖，而是直接對等報復。你攻擊霍爾木茲海峽的國際商船，干擾全球航運，我就精准攻擊你賴以維生的石油出口命脈。
咁呢一段咧講得好清楚噶啦，美軍唔再玩防守啊，而係直接咁反擊。你打商船咧，我就打你嘅遊輪，完全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而且咧係首次實戰。呢一個政策正式落地，意味住波斯灣局勢可能會一路升級噶啦。
今次打咗乜嘢？美軍一日嘅攻擊行動涵蓋咗大概100個目標，鎖定伊朗嘅伊斯蘭革命衛隊嘅防空系統、雷達站、布雷設施、通訊環節、反艦巡邏導彈發射器同埋無人機發射設施，簡直係將伊朗喺海峽附近成套嘅軍事神經系統打到癱瘓啦！全部嘅線路咧，俾美軍掃清光。
哇！林欣，咁睇落呢一個清單咧，真係長到不得了啦！防空啦、雷達啦、布雷啦、通訊啦、反艦導彈、無人機發射，基本上係將伊朗在海峽周邊的軍事神經線全部都剪斷了。咁呢個唔係單純嘅打油輪，而係一個大規模嘅軍事行動，打到伊朗周邊嘅軍事能力都受損。
重點係咧，呢個石油出口能力受損就等於打你嘅經濟心臟啊！伊朗一定唔會吞呢啖氣嘅，所以咧，伊朗不甘示弱啦，直接打巴林。伊朗國營嘅媒體隨即就宣布啊，咁伊朗軍方咧喺二號清晨咧發動呢個代號叫做閃電行動嘅第29階段嘅攻擊啊，出動咗幾十架自殺式無人機，直接咧到呢個美軍喺巴林嘅伊薩空軍基地嗰度，鎖定美軍雷達設施同埋部隊集結點。
伊朗咧用咗幾十架自殺無人機啊，力度都唔細噶喎。仲要是直衝去雷達設施同埋呢個部隊集結點啊！完全就係針對性嘅打擊嚟噶。咁巴林啦都即刻有反應噶啦，攔截咗多架嘅無人機。雖然咧唔知道攔截成唔成功，全部打低曬啊，但係至少證明佢哋有準備嘅。
依家系咩形势呢？美军打伊朗邮轮，伊朗咧就打美军嘅基地，双方咧都冇停手嘅意思啊！美方嘅官员表示将持续评估攻击嘅战果，咁密切监控咧波斯湾周边嘅安全形势。呢句外交语言咧翻译过嚟就系呢个唔系结束，只系开始。
林欣啊，你就讲到重点啦，呢、这个唔系结束，只系开始啊，双方都冇停手嘅意思。咁波斯湾局势可能一路升级噶啦，军事对抗已经变成咗互相报复嘅节奏，大家都唔会轻易收手。
关注国际局势嘅同时咧，带俾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节咧，个个都想团聚啊！但系心意可以行先嘅。现在咧，全球超过14亿人有高血压啦，8亿人有糖尿病，20亿人咧有血脂异常，而且咧仲越嚟越年轻化嘅。咁送俾屋企人嘅唔一定净系得月饼，亦可以系一份长远嘅健康守护。咁三高代謝寶係台灣研發生產，通過咗國際食品安全認證，嚴選12种天然草本配方，溫和調養代謝，適合長期保養。依家咧購買16樽裝享有85折，30樽裝享有8折。中秋節送禮，早啲準備，早啲安心。等健康520幫你將呢份圓滿嘅心意準時送到最重要嘅人嘅手上。月圆人安康就是最好的团圆。我哋嚟倾下呢单好瞩目嘅国际财经大事，就是 G20 财长峰会喺9月1号咧正式结束咗为期2日嘅会议。但系咧，因为中共反对美国同其他国家已经达成嘅共识，搞到今次会议咧最终系冇办法发表到联合公报嘅。不过咧，美国就以轮值主席国身份咧颁布咗一份 G20 主席嘅声明。呢件事背后咧，其实先牵涉到好多供应链同埋全球失衡嘅争议。
林欣啊，真係好誇張嘅喎！根據美國同歐洲官員嘅透露啊，北京方面竟然咧對一啲議題嘅措辭提出異議，咁其中咧就包括確保全球能源、食品、化肥同埋關鍵嘅礦產供應鏈可以暢順咁運行嘅努力。美國原本計劃咧喺會議結束當日咧發表一份聯合公報嘅。而且公布嘅內容咧，已經得到美國同其他18個國家同埋歐盟以及非洲聯盟嘅同意噶啦。結果淨係中共一個反對，就令到唔能夠發呢個聯合公報啦。
係啊，魏玲，美國財政部咧負責國際事務部嘅副部長啦，艾琳布朗就接受咗路透社訪問。咁咧，由於喺嗰個措辭上咧，仍然係存在一啲分歧嘅，咁所以 G20 聯合公佈咧，可能冇辦法發表嘅。咁而嗰份聲明咧，應該要體現美國喺減少全球失衡同埋主權債務重組方面嘅優先事項。自從 G20 成員因為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而出現分歧以嚟咧，用主席聲明取代過去慣例上嘅聯合公佈咧，就已經變成咗常態啦。
布朗仲講，佢哋一直都係努力準備一份公佈噶，但係咧，佢哋希望確保嗰份文件咧能夠反映美國利益同埋美國優先嘅優先事項啊。如果最終冇辦法達成一致，佢哋都會接受呢一點嘅。佢補充話，另一種選擇咧就係討論發表主席嘅聲明。同時，布朗亦都指出，貿易順差國同埋貿易逆差國喺圍繞全球失衡挑戰嘅措辭上面咧存在好明顯嘅分歧㗎。
更加值得注意嘅咧係艾琳布朗咧拒絕討論 G20 成員國中國咧喺公佈談判入面嘅具體立場啊，但係佢明言咧中國被普遍視為全球失衡嘅最大根源，而且咧好多其他 G20 成員國咧都認同有需要減少呢種失衡。布朗話佢認為好多20國集團嘅成員國咧都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甚至咧可以讲系20国集团内部最迫切嘅问题之一。
佢仲补充话咧，如果唔加以纠正嘅话咧，跟住咧经济依赖性同埋脆弱性不断咁加剧噶啦，最终可能会导致真正嘅金融稳定危机。 咁當被問到咧，北京點解要反對嗰、那個集團已經達成一致嘅措辭嗰陣咧，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就對《金融時報》咁表示，佢話咧佢哋有罪。如果我哋擔心持續嘅扭曲，咁佢哋就係最嚴重嘅罪魁禍首啦。咁呢一種講法咧，真係好直接嘅喎。
因為最終咧未能夠發表聯合公佈，所以咧改由美國以輪值主席國嘅身份發表咗 G20 嘅主席聲明。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就表示 ，G20 入面咧有19個成員支持呢份主席聲明嘅。聲明入面咧對能源貿易持續混亂咧表示擔心嘅，同時咧指出喺霍爾木茲海峽嘅自由同安全航行，再同埋呢個戰爭問題嘅解決咧，對於持續發展嚟講咧係不可或缺少嘅。
咁關於匯率方面咧，呢份主席聲明重申咗2021年4月嘅共識，即係話過度嘅同埋無序嘅波動咧，有可能對經濟同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嘅影響。咁聲明仲寫話啦，存在過度而且持續對外信差嘅國家，應該消除限制國內消費並導致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嘅扭曲因素。咁講邊個，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呢啲政策同做法咧，對全球、區域同埋國內市場造成有害嘅外溢效應，而且咧加深經濟依賴。成件事咧就係咁樣落幕啦。
北韓政權第四代世襲似乎正在逐步形成啊！南韓國家情報院最新的向國會報告咧，就話金正恩的女金主愛咧已經進入實質上的接班人內定階段。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啦，這個不只是金主愛頻繁公開露面的問題，而是佢開始在軍事場合展現出領導者甚至是軍事指揮者的形象。同時咧，美國和北韓之間亦都傳出可能重新接觸的信號。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这几个重要的动向的。
魏玲，先从最受关注的金主爱讲起。南韩国情院这次的讲法相当明确的，认为他已经进入了接班人内定阶段了。这个判断意味着什么呢？
关键就是国情院就是认为这个不单纯是根据公开活动所作出的推测的，而且是有内部情报作为依据的。最近咧，金主外的曝光方式亦都好有意味嘅。咁佢今年咧唔单止公开展示持枪射击，仲亲自咧驾驶北韩嘅新型嘅主力战车喺战胜节73周年活动入边咧，佢又紧随金正恩身边嚟体现出噶。
亦即系话咧，北韩系喺度有意将佢塑造成一个具有军事权威嘅未来领导人，而唔只系咧最高领导人嘅女。尤其系北韩系一个高度化军事嘅政权啊，接班人嘅形象咧唔能够只停留喺家庭嘅血统上面。透过持枪驾驶战车同埋陪同金正恩出席重大活动，实际上咧系喺度逐步讲俾呢个北韩民众听，有佢嘅存在。
咁所以咧，官方媒体频繁咁曝光咧，本身咧就系一种政治嘅信号嚟噶。佢真正要传递嘅可能系金主爱唔系普通嘅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嘅亲属，而系未来最高权力嘅继承者。呢度入边咧有个值得观察嘅地方啊，林欣。如果接班人真系已经内定嘅话，点解而家就要咁密集咁塑造佢嘅形象呢？
魏玲，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提前完成权力过渡的心理建设。北韩的最高权力高度集中，接班不能够等到上一代突然退出之后才开始宣布，而是需要提前给这个党、军队和民众逐步接受的。
而且呢，军事元素是特别重要的。北韓的政治合法性和軍事力量的密切相關，因為這樣金主愛頻繁地出現在軍事場合，亦都可能是向軍方釋放信號。換句話說，林欣，這個不只是培養接班人，更加可能是測試和建立他未來掌握黨政軍體系的權威。
除了接班的问题，郭晴苑今次还提到另一个重大动向的，就是美朝关系。现在美国和北韩双方还未有实质的接触，但是南韩的郭晴苑就已经观察到重新对话的迹象，甚至认为川普和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是可能随时发生的事。
这个确实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川普和金正恩过去已经有过高峰会的接触了。如果双方重新建立对话的渠道的话，就算变到局势可能会再次出现很大的变化。而且南韩的国家情报院还认为，在美国和北韩有机会重启对话这个背景之下，北韩进一步向俄乌战场追加派兵的可能性已经大幅减低了。
亦即系话咧，北韩可能正在重新衡量自己嘅外交同埋军事布局。如果华盛顿同平壤咧真系有谈判空间，北韩咧就有可能避免喺其他战场进一步增加自身嘅战略成本。
不过你有意思嘅系咧，北韩美国同北韩嘅关系出现对话嘅可能性啊，南北韩之间咧就冇同步改善。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在8月15号光复节演讲中提出终战的讨论，但是根据南韩的国家情报院的报告，现在南韩和北韩官方的高层仍然是没有展开实质性的对话的。
这个其实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美国和北韩之间可能重新寻找接触的空间，但是南韩和北韩的关系仍然缺乏这个突破的。所以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如果川普和金正恩真的重新接触，那南韩在这个外交架构里面的角色会怎样变化呢？这个恐怕也是首尔相当关注的一个问题。
咁样除了外交和接班之外，南韩的国家情报院这一次咧，仲公布了一些相当敏感的军事情报噶。南韩方面表示咧，而家已经掌握并且分析北韩劳动党内部文件和飞弹设计图噶啦。另外咧，亦都发现啊，北韩正喺度扩充佢哋嘅情报机构。
原本的侦察总局咧，被扩编为偵察情報總局，加強反間諜的功能。而局長李昌浩還兼任這個海外特戰指揮職的，直接處理從烏克蘭戰場傳回來的這個作戰情資的。
這個說明北韓不只是將情報機構用來做傳統的間諜活動，也都正在加強對海外軍事行動和戰場情報的整合。所以说呢，从这些信息来看，北韩内部正在进行的不单止是接班布局，同时还包括情报和军事体系的调整的。
而南韩方面呢，也没有这样即又不会显得很得闲。郭晴苑表示，近期成功拦截了新型的核反应堆设计图，同埋咧完美雄鹰机动直升机引擎技术外流案件，咁同时咧仲成立咗呢个 AI 战略总括官，延揽咧顶尖嘅学者参与国家安全工作嘅，咁呢个代表南韩咧依家面对嘅国安威胁咧，已经唔单止系传统嘅军事冲突，亦包括咗科技、情报同埋人工智能等等领域嘅。
另外咧，林欣啊，南韩的国家情报院亦都针对12.3的紧急戒严事件展开了大规模的内部的监察的。所以呢，这一次国情院向国会递交的报告呢，其实呢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北韩内部的接班和军事情报，和美国和北韩的外交可能重新启动，以及呢第三个就是南韩自己的反间谍和国安体系的加强的。
总的来讲，金主外是否最终接掌这个北韩最高权力，仍然是需要持续观察的。但是南韩的国情院今次直接使用接班人内定阶段的判断，确实令外界更加关注北韩第四代世袭的进程。而另一条值得注意的一条线呢，就是美国和北韩的关系。如果川普和金正恩真的再次坐上谈判台， 朝鮮半島乃至個俄烏戰場嘅戰略佈局啊，都可能受到影響嘅。
咁喺同時間咧，南北韓官方接觸仍然係停滯啊。北韓內部情報同軍事機構咧就持續咁調整。咁所以跟住嚟啦，我哋就會觀察嘅已經唔止係金主外會唔會接班，仲包括佢將以咩個方式嚟建立權力啦。同埋美國同北韓一旦重新接觸嘅話，整個東北亞局勢會出現乜嘢嘅變化啦？
我哋講下黃之鋒涉及嘅呢個第二中港版國安法案件啦。咁具體係咩情況咧？你同大家介紹一下。
黃之鋒咧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咁涉及尋求外國對中共同埋香港實施制裁。咁佢喺九月二號高等法院出庭嘅時候就認罪噶啦，但係法官冇立即宣判，而且係決定押後先至判嘅。
而呢個罪名最受關注嘅地方咧，就係刑罰非常之重，最高咧可以判處終身監禁。所以咧，雖然今日冇立即宣判，但係外界擔心佢可能面臨非常漫長甚至終身嘅監禁。
冇錯，林欣，而且黃之鋒之前咧就已經因為另一宗案件服刑噶，咁意味住咧第二宗嘅案件嘅判決可能進一步延長佢嘅監獄嘅生涯。咁有一個問題，好多人可能會問啦。咁既然最高刑罰咁重，點解黃之鋒今日仍然選擇認罪呢？
呢度咧要區分法律上嘅認罪同埋政治立場上嘅屈服。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咧就指出啊，黃之鋒係喺法庭上作出呢個認罪嘅法律選擇，但係呢個並唔代表佢嘅民主信念咧發生改變。
咁系咪即系话喺咁样嘅司法环境之下咧，被告可能必须喺有限嘅选择之中作出判断，认罪本身咧唔能够简单咁等同于佢承认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系错嘅。咁桑普认为，无论认罪或者系唔认罪啊，黄之锋等人本身都唔应该因为追求民主自由、公平同正义而被视为有罪噶。
其實黃之鋒的經歷咧，亦幾乎貫穿咗香港過去十幾年的民主運動。2012年，佢仲係一名中學生，就成為咧學民思潮主要召集人，號召咧大批嘅民眾反對國民教育嘅。2014年咧，17歲嘅佢咧，成為咗雨傘運動嘅重要人物，要求香港落實更民主嘅普選制度，亦都因為咁樣咧，受到國際關注嘅。
咁去到2016年啦，佢同羅冠聰等人咧成立咗香港眾志噶，正式投入咗香港政治。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期間咧，佢又積極向國際社會爭取關注。咁但係去到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咧，香港眾志宣布解散，黃之鋒同一年遭到逮捕。咁2024年嘅11月咧，佢又因為47人初選案被判咗4年8個月嘅有期徒刑。
冇谂到咧，到咗2025年嘅6月，佢又喺狱中咧被逮捕嘅。依家咧再面对第二宗国安法案件，亦都正因为咁样咧，9月2號喺台湾立法院外面咧，有多个港台公民团体集会声援黄之锋嘅，高嗌自由不是罪。曾经咧亦遭受过中共拘押嘅呢个李明哲咧表示啊，咁样嘅审判反映咗中共政权嘅堕落同埋腐败，同时提醒台湾唔好重蹈呢个香港嘅覆辙。
香港人权阵线创办人汤伟雄咧就指出啦，从反送中运动到而家，香港已经有大量嘅人士遭到逮捕噶啦。咁罪名亦都从破坏社会安宁、颠覆国家政权到勾结外国势力等噶。
所以支持者真正关注嘅唔只系黄之锋一个人嘅判决，而系香港咧喺国安法之下，政治同公民空间究竟发生咗咩变化？魏玲啊，你点样睇呢个黄之锋呢个案件嘅象征意义呢？
咁黃之鋒咧，從佢20歲左右開始咧，就反覆咁經歷被捕啦、入獄、還押同埋服刑噶。佢個人嘅命運幾乎係同香港過去十幾年嘅民主運動重疊一齊。咁所以咧，佢而家面對嘅第二宗國安法案件，亦都唔止係個人嘅司法問題嚟噶。
喺支持者眼中咧，佢已經成為香港民主運動嘅一個象徵；而喺國際社會眼中咧，佢嘅遭遇亦都被視為 观察香港政治环境同埋中共对香港治理方式嘅重要案例啊。
尤其是呢次判决仲未公布啊，咁最终刑罚咧可能达到终身监禁噶。因为咁样咧，后续嘅判决必定会受到国际社会嘅密切关注噶啦。咁从中学时代走到街头啦，到成立政治组织，再到而家面对第二宗嘅国安法嘅案件啦，黄之锋嘅人生轨迹亦都反映出香港过去十几年嘅巨大变化噶。
而台湾民团今日咧喺立法院外嗌出嘅嗰句自由不是罪咧，其实亦都系喺度提醒外界呢场司法案件背后牵涉嘅唔单止系黄之锋个人嘅命运，更加系香港民主自由同埋公民空间嘅未来。依家法院已经押后宣判，黄之锋咧最终会面临乜嘢刑罚咧，仲要等待法院公布嘅结果。
咁最后咧，我哋带俾大家个健康嘅资讯啦。咁睇新闻睇得太专心啦，成日都唔记得眨眼啦。咁我回过神嚟咧，眼睛就已经干到唔得了啦。眼睛嘅疲劳咧系积累嘅，今日唔处理，听日再加少少，后日又再加少少。所以咧，我哋成日话啦，当日疲劳，当日清零啊。润眼宝用石盒玻尿酸帮助眼睛先清热，再深层咁滋润啦，将水润环境养起你，后面保养先至吸收入去啊嘛。连结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记得去睇睇啦。
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感谢大家嘅收睇同收听。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咧嘅分析咧，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多谢大家嘅收听同收睇，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